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前往意大利参加 G7 峰会，中俄问题将是主线。
哈马斯回应美国提案，说停火协议已经开辟出宽广道路。
亨特·拜登被定罪，拜登总统发表演讲，再次呼吁遏制枪支暴力。
美国警告匈牙利，与中共关系密切，往往是牺牲主权为代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1号，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戴维·普雷斯曼批评匈牙利政府与中共保持密切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强调这种关系往往具有附带条件，而且获得的利益往往是以主权为代价。当天，普雷斯曼在美国商会向在匈牙利投资的美国公司发表演讲，他抨击匈牙利与中共打交道是基于不透明且充斥腐败的合同。他还批评匈牙利政府允许中国工人进入匈牙利，也批评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允许中共警察在匈牙利驻扎。布雷斯曼说，美国也有和中国打交道，但那是透明的，而且有明确规则，并充分考虑了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布雷斯曼说，我们都知道匈牙利不能长期两全其美，既要从民主国家共同体中受益，又不受其束缚，既要能行使权力，又不承担责任，这将是行不通的。
周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勾勒的以哈停火提案作出正式回应，表示该项计划具有积极性，并为达成协议开辟了广阔道路。哈马斯政治局成员黎希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的回应是负责任、认真且积极的，而埃及和卡塔尔也称他们已收到了哈马斯的回应，但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不过，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已透过调解人员收到了哈马斯的回应，认为哈马斯实际上改变了所有主要的且最有意义的参数。这名不愿具名的以色列官员说，这形同哈马斯拒绝拜登总统提出的释放人质的提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也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官员会面。对于哈马斯发表的最新评论，布林肯称这是充满希望的迹象，但也强调这些言论仍不是决定性的。
本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一周忙碌的外交活动，他除了将和西方友邦进行各种外交会议，周二也在柏林请求各国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协助遏阻俄罗斯的进攻。周二当天，乌克兰重建会议于德国柏林召开，泽连斯基在会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最有利的战略条件在于空中优势，是导弹和炸弹恐怖攻势，帮助俄军在地面前进。泽连斯基强调，防空系统正是解决办法。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敦促盟邦提供乌克兰更多防空系统。目前，德国正领导一项名为“为乌克兰防空立即行动”的计划，并已交付基辅当局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不过，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克兰需要7套爱国者系统才能抵御城市中心不受俄罗斯导弹的狂轰滥炸。他提到，自从冬季以来，莫斯科已经摧毁了乌克兰一半的发电量。
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一批史上最大吨位的巡逻舰，以加强应对在钓鱼岛周边反复侵入日本领海的中共海警船，尤其是万吨级的海警2901。根据日本的计划，预计新建的巡逻舰全长200米，总吨位3万吨，具备海上基地的功能，可以搭载几十艘高性能的橡皮艇和3架直升机，并且能够发挥阻止人员登岛的作用。一旦台湾发生战事，可以一次疏散琉球居民1500人。同时，在巡逻舰上还设有集装箱存放场地，以备多用。这个巡逻舰在海上执行任务时，还可以作为海上据点，具备指挥其他巡逻舰的指挥功能。日本海上保卫厅的目标是在2029年正式投用使用这一3万吨的巡逻船，并计划在未来建造2艘这类的巡逻舰。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最大级别的巡逻舰只有6500吨。
周二晚上，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推出一项立法行动，希望阻止跟中共有关联的企业和个人购买毗邻美国联邦土地的房地产。纽豪斯是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提出的这项禁止中共购买美国土地法案共有20个共同提案人，其中包括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议员莫勒纳尔。纽豪斯说，这项法案加强了我们对中共恶意行为者的国内防御。根据法案规定，如果中共当局直接或间接持有某企业25%以上的股权，或者与中共有关的个人，都不得购买毗邻美国联邦土地附近的房地产。纽豪斯强调，他一直密切关注到中共试图刺探美国机构的案例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最好不要让他进来。
据彭博社周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限制中国取得用于人工智能芯片的技术。这些讨论中的行动将限制中国使用环绕式闸极电晶体这种尖端芯片架构。环绕式闸极电晶体架构有助于提升芯片效能，并且降低功耗。各家芯片制造商目前正在引进这一技术。包括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英特尔和超威在内的企业及其制造伙伴台积电和三星电子，都在争取明年开始量产采用环绕式闸极电晶体设计的半导体。消息人士也说，目前不清楚美国官员何时会做出最终的决定。他们表示，官员们仍在界定这个潜在新规的适用范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前往意大利参加 G7 峰会，中俄问题将是主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旗下公司亚马逊云计算服务 AWS 周三宣布，将于2025年初在台湾推出区域级云端资料中心，支持台湾云端业务的发展。AWS 计划未来15年内在台湾投资数十亿美元。相比较于两年前在台湾启用的 LocalZoom 本地云端机房， AWS 亚太区域级云端数据中心规模更大，而且因为资料落地，减少了传输到海外的过程，本地客户可以感受到更低的延迟，这有助于金融交易或股票交易更即时响应，也能符合医疗等产业的法遵需求。加上今天宣布的台湾区域局云端资料中心 ，AWS 已公布在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沙特、台湾、泰国和 AWS 欧洲主权云端再推出21个可用区域和7个 AWS 地理区域的计划。
苹果在周一的 WWDC24 上重磅公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将为 iPhone、Mac 等设备引入一系列的 AI 功能。最新消息说，苹果在它的机器学习官网公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 的详细信息。据苹果官方介绍， Apple Intelligence 拥有2个基础模型，本地模型设备上约有30亿参数的语言模型，测试得分高于诸多70亿参数的开源模型。云上模型可通过私有云计算，并在苹果芯片服务器上运行的更大云端语言模型。苹果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 由多个高性能生成模型组成，这些模型专门针对用户的日常任务，并且可以动态适应他们的当前活动。Apple Intelligence 中内置的基础模型针对用户体验进行了微调，例如编写和精炼文本，对通知进行优先级排序和总结，为用户与家人和朋友的对话创建有趣图像。在预训练方面，苹果的基础模型在 AX Learn 框架上进行训练，是苹果于2023年发布的开源项目，它构建在 JAX 和 XLA 之上，是苹果能够在各种训练硬件和云平台上可扩展地训练模型，包括 GPU 以及云和本地 GPU。
周二，路透社报道称，台湾芯片设计巨头联发科技正在开发安谋架构个人电脑芯片，将支持微软 Windows 操作系统。 据悉，微软上个月推出了新一代的笔记本电脑，采用安谋国际科技公司技术设计的芯片，可提供足够的马力来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程序。高层称，这是消费者运算的未来，联发科芯片就是为这方面设计的。微软的计划将目标瞄准了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大约四年来为 Mac 电脑推出自家的安谋架构芯片。微软决定为安谋优化 Windows， 这可能会威胁英特尔长期在个人电脑市场的主导地位，但联发科和微软婉拒置评。两名知情人士表示，在高通公司独家供应笔电芯片的协议到期之后，联发科的个人电脑芯片预定在明年底推出。这款芯片以安谋现成的设计为基础，可以大幅的加快开发速度，因为使用现成的经过测试的芯片组件可以减少设计作业。目前尚不清楚微软是否已经核准联发科的个人电脑芯片用于 Copilot Plus Windows 计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拜登总统计划启程前往意大利，参加本周在意大利南部小城召开的G7峰会，而峰会的主要议题将是讨论如何加强援助乌克兰。届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出席针对俄乌战争的讨论。请听报道。
本周，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将齐聚意大利南部小城博尔格艾格纳奇亚，主要议题是磋商如何加强援助乌克兰。届时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都将出席13号到15号的会议。法新社指出，G7 领袖目前希望达成一项协议，运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来援助乌克兰，但仍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讨论。而此次召开 G7 峰会的时机也相当关键，因为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持续，而拜登、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苏纳克都面临国内大选考验。由于全球议题挑战众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邀请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印度总理莫迪等非 G7 成员国领袖与会。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国领袖也计划前往瑞士出席乌克兰战争和平峰会。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 BBC 周二引述乌克兰哈尔科夫市长的话说，自从俄罗斯导弹发射器被乌克兰炮火击中后，当地局势已变得较为平静。先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同意乌克兰攻击哈尔科夫附近的俄罗斯境内目标。另一方面，除了推动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援助计划，另一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也计划让 G7 同意对中国重要的绿色科技产能过剩问题采取联合行动。这是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和其他战略产业新关税发布的几个星期后，拜登希望各国领导能在对抗中共使用这些产业的廉价出口冲击全球市场方面采取一致的行动。不过，知情人士表示，这两条战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官员们正在努力争取在峰会结束前达成一份最终宣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司法部表示，两名试图违反制裁出售伊朗石油到中国的德州男子在周二被判处45个月监禁。去年11月，这两人已经被美国陪审团定罪，罪名包括企图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 IEEPA、 共谋违反 IEEPA 和共谋洗钱等。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43岁的中国公民王振宇和42岁德州麦金尼市的莱恩与同谋者密谋在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协助从伊朗购买受制裁的石油，掩盖其来源，然后将其出售给中国一家炼油厂，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莱恩曾是私人公司 Stark Royalties 的总裁， 该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主要营业项目是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权。雷恩利用该公司出售的矿权为伊朗卖家洗钱，并同意利用波兰的一家空壳公司销售伊朗石油。王振宇则安排向中共官员和银行家行贿，并与一名买家签订了销售合约。他们还与另外三名共谋者合作，由他们充当中间人，为受制裁的石油寻找买家。2020年，宾州东区美国法院对这五人提出指控。法庭记录显示，此后至少有两名同谋已经认罪并遭到判刑。宾州东区联邦检察官杰奎琳·罗梅罗指控，本案被告通过直接违反经济制裁的行为，藐视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位检察官还说，密谋违反制裁并在此过程中进行洗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会对此姑息。司法部指出，王振宇和莱恩都充分意识到出售受制裁伊朗石油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2018年，川普总统已重新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目前，中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伊朗石油主要进口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在儿子亨特·拜登被定罪后，在华府发表了一次演说，呼吁国会采取更多行动，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枪支暴力。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现任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面临的三项联邦枪支重罪指控全部成立，认定他违反了旨在防止吸毒者拥有枪支的法律，包括购买枪支时做出的虚假陈述，以及在填写购买武器时谎称自己没有吸毒或使用非法药物，并非法持有枪支11天。当天，拜登总统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名为 Everytown 的民间禁枪团体的禁枪意识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说。不过，拜登在讲话中只字未提儿子的案件，而是重点谈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为减少枪支暴力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长期以来持续倡导的推进步骤。他告诉与会者，没有任何一项行动可以解决枪支暴力蔓延的全部问题，但是我们的努力，你们的努力正在共同拯救生命。我们可以凭借紧迫感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团结全国人民。我们也已证明我们能做的已经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和祈祷。拜登指出，2022年通过的两党加强社区安全法，该法案不仅加强了对18岁到21岁购枪者的背景调查，把通过稻草人购买，也就是代理人购买或贩运获取枪支定为联邦犯罪，而且明确了联邦许可枪支经销商的定义。从联邦调查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暴力犯罪率在2024年初已经有所下降。拜登也再次呼吁国会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的贩售，并呼吁进行普及购枪背景调查，同时在家中安全存放枪支。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方对美籍教师在中国遇刺案深表关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前海军艇长驾船闯淡水河，台湾国安局表示将全面调查；
拜登政府提案禁止将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
美方对美籍教师在中国遇刺案深表关切；
美国将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三家中国实体列入制裁清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名中国籍阮姓男子9号驾驶快艇闯进台湾淡水河渔人码头，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 管碧林11号表示，阮姓男子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共海军艇长，政府公安系统会介入侦查。中华民国国安局局长蔡明彦12号说，公安部分会针对当事人具有共军的背景以及他在对岸过去活动的状况，会做全面的情报搜集。蔡明彦说，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包括 M503 航线的开设、台湾外离岛水域的中共船舶活动，以及在台海周边也有一些中国海警船只巡查活动，再加上无人机在台湾外离岛空域作业，综合这些相关活动的样态，不能排除这是中共对台湾进行灰色地带的袭扰。他提到，周边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菲律宾，对于中共这些灰色地带袭扰的样态也表达高度关注。
知情人士周二晚上表示，美国政府计划在周三宣布对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芯片和其他商品的企业实施更广泛的制裁，目标是针对中国的第三方卖家。与此同时，日本放送协会 NHK 周三引述接近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东京正考虑对向俄罗斯军方提供可用材料、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公司实施制裁，包括中国公司在内。他们指出，这些制裁措施可能包括禁止日本向中国等第三国相关企业出口产品。美国在今年五月份宣布对20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实施制裁。本周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可能对中国小型银行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制裁作出警告。并据日经亚洲报道，自周四开始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声明将提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配合俄罗斯规避或绕过出口限制的企业和个人实施进一步制裁。
香港政府周三宣布已经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6名被取消香港护照的流亡人士分别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兆达、海外网络媒体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港台升旗易得道主持人霍家志和蔡明达。这是香港保安局根据新国安法规定实施的举动。刘祖迪在社媒平台 X 上批评，这类国安条例是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这是再一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也是香港司法系统遭北京武器化的又一个显著案例。香港政府宣布这一举措正值反送中运动5周年的纪念期间。5年前的6月9号，香港街头有超过100万市民为了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而上街游行。这场游行引发了为期1年多、俗称反送中运动或反修例运动的一连串激烈公民抗命行动。
乌克兰即将召开第一次和平高峰会，以取得国际商定的结束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在此之前，基辅11号表示希望俄罗斯参加第二次峰会。莫斯科表示他没有兴趣参加本周末的会议，因为没有获得东道主瑞士的邀请。乌克兰希望从会议中取得一些具体成果来推进第二次峰会。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耶尔马克表示，由于俄罗斯2022年2月份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与莫斯科谈判形势的不良经验，结束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支持平台上，并根植于国际法。瑞士邀请了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在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举行的2天的峰会，迄今已收到了90多份确认回复，约半数国家将由元首或政府首长代表出席，且约一半的国家来自欧洲。
拜登政府周二正式提出一项提案，禁止把医疗债务纳入个人信用报告。此举将防止巨额医疗账单对消费者申请房贷或其他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政府呼吁各州和地方采取进一步行动，减轻几百万美国人的医疗债务负担。副总统哈里斯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举措。如果提案获得通过，将从超过1500万美国人的信用报告中消除医疗债务，他们的信用评分将平均提高20分，这还将使每年批准的抵押贷款的数量增加大约2.2万宗。这项提案将在8月12号之前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一位代表说，新规则最早将在明年生效。
追踪假信息的研究组织周二表示，伪装成媒体的偏颇网站数量现已经超过了美国新闻网站，凸显大选年地方新闻危机。法新社报道，美国研究组织新闻守门人在报告中指出，至少已发现了1265个所谓粉红粘液媒体，也就是具有政治动机以独立媒体呈现的地方新闻媒体。相比较之下，根据西北大学的地方新闻倡议计划，去年美国有1213个地方报纸网站在运作。新闻守门人报告指出，现在如果你看到一个声称报道当地新闻的新闻网站，它是假的，这种可能性比50比50还要高。根据新闻网站 Axios 的分析，这些偏颇的网站有将近一半针对的是摇摆州，似乎是想在11月拜登和川普对决的大选前影响民众的投票意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方对美籍教师在中国遇刺案深表关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正在为少有的大日子做准备，周三当天将迎来两项影响市场走势的重大经济事件，上午会公布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下午美联储会公布利率政策决议。美联储已将基准利率调升至介于 5.25% 和 5.5% 的23年历史高档，并暗示在更多的证据显示通货膨胀持续降到 2% 的长期目标前，不会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近来公布的经济数据令人喜忧参半，包括抗通胀进度停滞、就业市场仍具韧性以及经济成长放慢但仍朝正向发展，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何时开始降息成为一大难题。外界广泛的预期美联储将维持利率按兵不动，并下修2024年的预计降息幅度。
菲律宾正在加强与日本和美国的深化经济联系，包括有可能加入一个三边关键矿产协议。彭博社11号报道，菲律宾贸易部长帕斯夸尔10号表示，菲律宾必须经济强大起来才能成为有效的战略伙伴。他说，菲律宾正在审查与日本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希望日本能降低它的香蕉出口关税。此外，帕斯夸尔说，菲律宾将恢复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类似协议正在取得进展。同时，菲律宾正在研究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协定。去年，菲律宾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中共政府继续采取措施试图拉动疲软的消费之际，中共的统计局周三公布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同比涨幅为 0.3%。 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继续下降，但比较四月份降幅有所收窄。五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 1.4%， 为连续第20个月萎缩。周三的数据紧随其他消费者信心疲软的信号，凸显出决策者的困境。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继续拖累中国家庭支出，消费很难真正的拉动。路透社报道指出， COVID-19 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尚在努力复苏，这是出于长期房地产业危机对于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造成的挫败的连锁反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宣布，将分别来自海鲜、铝业和鞋业的三家中国公司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识别被发现利用或协助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群体强迫劳动的实体，将其列出实体名单。 为美国公司提供有关其供应链中可能涉及强迫劳动的更多信息。星期二，被列入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包括东莞绿洲鞋业有限公司、山东美嘉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 DHS。 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恩·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美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并将在所有产业和领域执行我们的法律。我们将继续调查使用或协助强迫劳动的公司，并将追究这些实体的责任。我们敦促全业界的利益相关方、公民社会以及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与我们合作，消除强迫劳动的祸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星期二的公告是落实拜登总统于2023年11月签署的关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工人赋权、权利和高劳工标准的备忘录，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的扩大，反映了国土安全部将打击把强迫劳动引入美国供应链的努力的优先事项。据介绍，自2021年12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签署成为法律以来，新成立的跨部门的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已将68个实体添加到适用于该法的实体清单中。仅在过去12个月中，实体清单就增长了 240%。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多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及州长都对美国籍教师在中国吉林公园遇刺一案表示深感不安和愤怒，同时已有美方领事馆官员前往探望伤者。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推文说，他对三名美国公民和一名居住在爱荷华州的非美国公民在中国吉林遇刺一案感到愤怒和不安。他表示，今天一名美国领事官员在吉林医院探望了四名受害者，他们正在那里接受治疗，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伤患，希望他们早日康复。当地时间周一，这几名教师在中国吉林一座公园参观时遭人用刀刺伤。随后，多位国会议员都声明，他们正在跟美国大使馆合作，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和安全离开中国。而中共外交部周二定调称，四名康奈尔学院教师吉林遇刺案为偶发事件。而吉林市公安局也发公告，表示已经抓捕一名55岁的崔姓犯罪嫌疑人。吉林市公安局表示，这名崔某在北山公园走路时与一名外国人发生碰撞，因此持刀刺伤该名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的外籍人士，以及上门阻止行凶的另一名中国籍游客。不过，自由之家中港台地区研究总监王亚秋在 X 平台上质疑说，什么样的人会带刀去公园散步？然而，这些刺伤视频现在在中国互联网上已经被审查不见了。对于美籍教师在吉林遇刺一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二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对美国公民在中国吉林市被刺伤深感关切。他表示，美国官员正与被刺教师以及中方对应官员保持联系，以确保受害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并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